贵重请坐。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到十七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到十七节。第十一节，后来耶稣往拿因城去，与他们同去的有门徒和一大群人。他走进城门的时候，有人把一个死人抬出来，是个独生子，他母亲又是个寡妇。城里有一大群人陪着他，主看见了，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上前按着杠子，抬的人就站住。他说，青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来，开口说话。耶稣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惧，颂赞神，说有伟大的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他的子民了。于是这话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各地。读经到此，愿主赐福我们。我们把时间交给曾中成长老，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耶稣吩咐寡妇和他的耶稣吩咐寡妇的儿子站起来。
弟兄姐妹们平安。就我们今天我分享的正道经文会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到十七节也是主席刚才为我们所念的。在开始之前，我们用一小段的时间来与孩子们说话。那孩子们举手，还是孩子的啊，我们都忘了我们是孩子啊。OK, 好啊，小朋友们啊，早安。okay, 如果今天你去到一个可能新加坡开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广场，一个 shopping mall, 你父母亲带你去，然后你就在里面玩啊玩啊玩啊玩啊，然后突然间你发现怎么父母亲不见了或者是老师带你去的，那个老师不见了，只剩你一个人。你看左看右，你心里会开始怎样心里开始开心吗？终于没有老师在看着我肯定不会，对不对？你会开始慌张，你会开始害怕。然后同样的，当你开始慌张害怕的时候你可能就到处去寻找，对不对？然后很长的时候因为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你可能就找不到。你越找，你心里就越慌张就越害怕，就越痛苦因为你可能开始饿了，你可能已经开始没有力气去面对你所面对的，就是你迷失了而这个时候你的父亲或母亲出现了出现了。当他找到你的时候，他就拥抱你他就拥抱你。那时候你心中的感觉是如何？你是感恩吗？还是你埋怨为什么这个爸爸没有现在才来找到我？当然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许没有这么理想也许没有这么理想。也许你爸爸找到你的时候，那就是你要吃一顿狠狠的吃一顿的时候 但无论如何，我们做父母的当我们孩子遗失的时候我们找到他们的时候， 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会经过一段很长焦虑，为着我们的孩子焦虑。然而寻到的时候，就会把他们就是放在我们的怀抱里面。对于每一位孩子当你被你的父母亲寻到的时候，你知道你安全了，你知道你回到他们的怀抱中是你这一生里面不愿意失去的。同样的，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位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好像迷失的羊，而上帝就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当中来寻找我们，派他独生爱子来到我们当中来引领我们回到他的怀抱。而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在耶稣基督在这个那应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那道成肉身爱我们到底的那位主。主啊，我们为着今天整个讲台的信息都交托，求主你在当中彰显主你的美意，更彰显你福音的大能，好叫每一位听着的从他们心里都对你有所回应。主啊，你是那掌权的，你是那万能的，你更是那深切爱着我们每一位的。你焦虑我们迷失的时候，叫我们快快的回转。主啊，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叫我们听的乃是主你的话语，不是人的话语。叫我们心里回应的乃是回应主你美善的旨意。将感恩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好，来，在路加福音第七章整个章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几部分。 OK， 在上一个星期这个汉武传道就为我们传讲了关于百夫长这一位百夫长，他的仆人生了重病。 OK， 结果呢他就去要求主耶稣来到他家中来医治这个他的仆人。在当中我们看到他知道耶稣是那位有能力掌管一切的，包括掌管人的生命的主，因为他这个奴仆已经病到很重，快要死了。而他虽然是在罗马政权管制下的一个兵士，百夫长，有权力有能力的，然而他面对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还是很谦卑的说，其实我不配叫你来。而如今当时候这一个耶稣就惊讶，就看到他的信心，他是一个外邦人，也就正如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外邦人，在当时社会的除了犹太人以外就是外邦人。而这个外邦人竟然听到他耶稣基督相信他的权力全能，而有这样大的信心来求告他。所以上帝的恩典同样的如当时临到这个这个外邦人的这个百夫长他的奴仆如今也同样的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知道我们不配的时候我们以信心的来求告耶稣。而今天我们继续看下去，接下来这个耶稣就与一群这个门徒 以及一群跟随他的人，就来到一个城市叫那因城所遇见的事情。第十一节，后来耶稣往那因城去，与他同去的有门徒和一大群人。在这之前，当然这个路加记载了耶稣去过这个百夫长在的地方。Okay， 而在之前呢，其实耶稣已经在到处的传道，他在加利利以及加百农这一带整个地区，他传道，他行神迹，甚至他医治人。Okay，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因此有许多跟随他的人，除了他门徒之外，也有许多跟随他的人。这些人呢，是在听到耶稣的道过后，或者是惊讶他所行的而跟随他。而这里他就跟随耶稣继续到别的城市去传道。而这里呢，他就来到这个城叫做那因城。这个那因城在圣经里面没有是第一次出现， okay， 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地方有进一步的描述。Okay， 然而我们知道在当时候，当有一个城市的时候，它必须有一个围城，okay， 或者是至少有一个就算再小的城的话也会有一个路口。Okay？ 而当就在这里他们走到这个城市的路口处，圣经这里说走到城门的时候，他走进城门的时候，有人把一个死人抬出来，是个独生子，他母亲是个寡妇，城里有一大群人陪着他。好，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一个死人，这个死人当然不会走， okay， 被抬出来， okay， 而这个死了的人是谁呢？后来我们看到是一个男的青年人，okay， 而圣经也给我们看到他原来是一个独生子，而为他送终的是他的母亲，而这个母亲是一位逝去丈夫的寡妇。看到这里，我们心能够明白，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这里的这个女人，她失去了她的丈夫，也就是她一家之主，她必须扛起整个家庭，对不对？当她疲累的时候，没有丈夫来帮忙她；当她伤心的时候，没有丈夫来安慰她。而好在她有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是一个独生子，他必定会把他一生的关切以及寄托就放在这个孩子身上。而这个孩子长大了，也许成为是一个青年人，他将会成为家庭的一个支柱，提供家庭所需的保护，这个家庭保护他的妈妈。然而事情似乎以最坏的可能性发生了，就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圣经这里说，这位寡妇唯一的儿子死了。对于这位寡妇的妈妈，这位妈妈的这个寡妇，她肯定极其心痛，她肯定是无助，因为她已经经过一次最亲近最亲爱的人离去，对她的打击是很大的。我不知道当中我们有多少人能够体会， OK， 我们极度极度很少很少的可的时候， OK， 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另外一半一个配偶很少能够很轻易的从悲伤中走出来，就算你是一个很强的一个领导者。在我们当中尤其是小孩子哈， okay， 我们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 也许我们很难明白。Okay. 我就讲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的， okay, 都熟悉的啊，可能你不算是熟悉啊，你肯定知道他 ，OK 的一个人 ，OK 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比较深切的来感受到这个寡妇所面临的 ，OK 我们的建国之父谁？李光耀 ，OK 所以李光耀的太太。他在2010年10月2日 ,ok, 他去世了 ,ok, 这个海峡时报是这样报道的 ,ok, 你要想象齁，李光耀是一个非常非常意志力很强的，对不对 ?ok, 的一位领导者 ,ok, 当他太太去世的时候海峡时报过了几个月有这样的报道，就是李光耀先生他会把已故太太的照片以及他们美好的回忆的照片摆在客厅的墙壁上，摆在床角上，好让他睡觉的时候可以看 ,ok? 以及他每天运动的跑步机上面。他是一个非常有纪律的人 ,ok? 他每天都运动，而每几天就换一换这个位置。而每当他在饭厅一个人吃晚餐的时候，他总是把他的位置摆在那一个能够看到他所摆的他太太以及他们美好回忆的这一个位置，能够看到最美的那个位置。他吃晚餐的时候，他就会播听他太太最喜欢巴赫的古典音乐。而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段时间，他无法正常的入眠，每一次回忆起过去的回忆，想到他的太太，他就按捺不住流下眼泪。这样的日子连续了三个月才刚刚才开始改善 ,ok? 而多年后他就在一个访谈或者是他告诉他朋友说他太太离去的时候在他生命里面留下一个永远弥补不了的洞。永远弥补不了的洞。当然在座的我们每一位 okay, 当你听到连最强悍的这个领导者也是如此的脆弱的时候 ,ok, 我们能够明白当我们每一个人有终一天当我们面对的时候 ,ok, 我们是极其痛苦的 ,ok, 我们可能现在你可以说很轻易的说如果他有上帝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但说的容易，我们还是需要时间把我们心中的情感以及悲伤渐渐的挪去。所以回到来这一个寡妇，她失去了丈夫，有着这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Okay, 也许过了几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也许隔了不太长的一段时间， okay, 这位寡妇连她唯一的儿子也死了。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对他的打击是何等的大，对他的打击是何等的大。他经历了一次最亲的人离开了，现在还要经历第二次，还要经历第二次。就好像假设我们刚才对孩子所说的 OK，也许这个孩子也许是两个孩子一起 ,ok, 然后他们与父母亲失联了 ,ok, 就迷失了，对不对？然后在两个的时候还有一个伴 ,ok, 但是在走啊找的时候又各自迷失了 ,ok, 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个心中的焦虑以及心中的忧伤是更加的加剧的。所以这里耶稣就在城门的时候遇到这一个葬礼刚从城门外走的时候 ,OK, 这边一张图片 ,OK, 耶稣走到城门近的时候就遇到这个孩子葬礼的送葬仪式 ,OK, 在当时候呢就类似这样的情况 ,OK, 这个是一个算是比较近代的一个拉比的送葬仪式 ,OK, 你可以看到是有一个缸 ,OK, 就是抬着的 ,OK, 然后呢这个尸体呢是用布包裹起来 ,OK, 所以当时候你可以想象在城门外就是这样的情况 ,OK, 这一个寡妇的儿子在上面有抬炕的人 ,OK, 在传统的犹太葬礼中呢他们会有请专门的负责葬礼的人 ,OK, 有负责抬杠的 ,OK, 有负责吹笛的哀号的人 ,OK, 家属呢就会走在前面而后面是死者以及一起来送葬的人。好。所以在我们这里能够想象到的是 ,OK, 谁走在前面，谁走在前面？只有寡妇一人，因为他的家人都死了。OK, 所以耶稣所面对的是先迎到这个寡妇。OK, 而在这个犹太人的葬礼里面 ，OK。尸体是被视为不洁净的 ,OK, 所以才会从城里死了的人从城里被扛去城外 ,OK, 去埋葬。就在这时候刚好遇到耶稣。而我们今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死亡。而这死亡呢的开始乃是从罪而来的。在圣经里面耶稣上帝创造着天地，上帝设立了伊甸园给亚当与夏娃在当中享受他所有可以享受的一切，唯有吩咐他不可吃那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然而亚当夏娃就没有听上帝的命令 ,OK, 就违背了。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耶和华的审判就临到他们这个罪就来到这世上。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九节，听我来念。你必流汗流满面，才有饭吃，必须劳苦才有饭吃，直到你归回地土 ,OK, 就是直到你死去，因为你是从地土取出来，你既然是尘土就要归回尘土。然后接下去第23节的时候，耶和华就把亚当与夏娃赶出伊甸园。所以人的死跟罪是相连的，而在犹太的文化里面当然就看这为不洁净的。所以如果这一个扛抬杠的人 OK, 不小心摸到这个尸体的时候他就成为不洁净了，他们就需要有一个洁净的仪式 OK, 繁琐的洁净仪式再次的让他能够洁净起来、okay. 好。然后呢我们继续的看哈 okay, 来 okay, 这里有提到 okay, 城里有一大群人陪着他， 城里有一大群人陪着他。当我们今天去葬礼的时候，你可能看到送葬的队伍啊，送葬队伍 ,OK, 有些是很长的，对不对 ?OK, 我看到最长的是什么啊，我们李光耀先生 ,OK, 那个人排到要转来转去 ,OK, 有所以这里我们来想一想 ,OK, 这个寡妇他在这个葬礼的时候有一大群的人陪着他 ,OK, 你会对这个寡妇有什么样的你认为他是何等的人，是一个可能你会认为他是不是一个很地位很高的人呢 ?OK, 以至于非常多的人来送殡，对不对 ?OK, 这个不一定齁 ,OK, 在许多的文化里面 ,OK, 寡妇往往都是不被看重 ,OK, 不被尊重，也可能被排挤排斥甚至被视为会拖累他人的 ,OK, 然而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却是很不一样的 ,OK, 神是非常看重那一些无依无靠，特别是寡妇还有孤儿的。在出埃及记22章听我来念。出埃及记22章第22节。不可苦待任何孤儿寡妇。如果你们真的苦待他们，他们一向我呼求，我必定听他们的呼求，并且我要发怒用刀杀死你们。使你们的妻子成为寡妇，你们的儿女成为孤儿。这是很严厉的上帝的话语。因此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他们是极其尊重敬重寡妇的。所以也在这个时候，有许多在城里的人，当他知道这个是个寡妇，而且这个寡妇失去了他唯一的儿子的时候，他们的心与他一同的悲哀，他们都非常的怜悯他，与他一同同哀，一同送他这个最后一程。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看见了这个寡妇，主看见了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他起了怜悯的心 ,OK, 这里与之前所发生的百夫长的情况不太一样。这个寡妇正在为着他孩子办这个后事，他也许没有看到耶稣，他也更没有向他求些什么。而耶稣在这里看见这个寡妇的时候，就怜悯他，主动的向前对这个寡妇说不要哭。这里这个字怜悯 ,OK, 很长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对不对，我们怜悯人上帝怜悯你 ,OK, 那是很长的时候我们也许没有察觉到这个怜悯是带着一个极其丰富的一个情感在里面，迫切在里面 ,OK, 这个怜悯这个字也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第五节，就是在摩西因为接生婆把摩西收起来 ,OK, 就放在那这个河上面放一个篮子给这个摩西这个孩子可以能够存活下去 ,OK,所以就那个时候法老的女儿下到河边去洗澡，她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就看到这个篮子，芦苇做的篮子，就打发她自己的使女去把箱子拿过来、okay? 圣经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六节就这么说到，她打开了看见那个孩子， 孩子哭了，他就怜悯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Okay. 今天如果假设哈，你们想象，如果同样的情况，你在可能你在去某个地方的路上，可能在搭巴士，或者是走这一个森林 trekking， OK， 你听到一个哭声， OK， 你去找寻找，你去发现他原来。就好像这个摩西在这个河流里面的男子这样、okay? 原来是一个在哭泣的孩子、okay? 你的心会如何？你的心会为着这个生命焦急，对不对？你会不会说我就放这一下先哈，可能待会有人会来啊？你不会这样，对不对？你会因着它是一个生命、okay? 无论你在做的多么重要的事情，你都会放下来、okay? 你会怜悯这个孩子、okay? 这个时候就不只是一个我们应当要做什么的事情了，对不对？这个时候是关乎到你的心理对这个孩子的这个反应 ，OK， 所以当时候这个法老的女儿就圣经记载，她看到这个孩子，她就怜悯他 ，OK，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也是一样，他的心跟这个寡妇在他失去孩子的时候，他的心与他一同悲痛 ，OK， 他能够知道这个寡妇是面临多么大、多么大、多么大的这一个这个难处 ，OK， 以及他心里多么深切的悲哀 ，OK， 所以就向前安慰他说：“不要哭 ，OK。”我们可以想象 ，OK， 耶稣在这个时候他的语气肯定是不是不要哭。或者是我命令你不要哭 ，OK， 绝对不是这样 ，OK， 你可能会说啊，他是用一个安慰的这一个语气告诉他啊，不用哭，你不要哭啊，我们也会，对不对？我们可能会对商家说啊，不要哭这个是会过去的啊，不要哭。然而，我们接下来却看到耶稣的这句话里面，不只是单单带来了安慰，他还带来了。希望。第十四节，于是上前，告诉他不要哭，然后耶稣上前就按着这个港子 ，OK， 抬的人就站住。他说：“青年人，我吩咐你起来。”耶稣做的这一件事情 ，OK， 是一个绝对。没有人会去做的 ，OK， 也是绝对在葬礼的时候被禁止的。OK， 刚才我有说到，就连那个负责葬礼的人都不可以动到这个尸体 ，OK， 就被称为不洁净。OK， 而耶稣就当时候就做了这一个打破传统的事。OK， 在葬礼上一般是不能够接触这个扛着这个尸体的 ，OK， 但是耶稣不但安住了 ，OK， 他还吩咐这个已经死了的孩子说：“青年人，我吩咐你起来。”而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孩子就复活了。Okay. 耶稣路加在这里记载的时候 ，OK。是耶稣吩咐 ，OK， 给我们其实在这整章的时候，开始到这边的时候 ，OK， 就是百夫长他的仆人被医治的时候，到这里给我们其实路加写的时候，给我们有一个渐进式的这个明白 Okay, 首先在前半部的时候是这个百夫长的事件。Okay, 百夫长说了什么？他说耶稣你是那有权力的，只要你吩咐事情就照办了。就正如他在当时候这个百夫长他有这个权力的，他一吩咐事情就办了。Okay, 然后他感到不配的时候，他就向耶稣表达你不必来了。Okay, 不是就表达我不配见你。Okay, 然后但是他深信并且认定耶稣是那掌管一切的。Okay, 与他一样吩咐事情就必达成。Okay, 所以他才然后耶稣就真的吩咐他的仆人仆人就病好了。Okay,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看到耶稣这个路加给我们看到第一部分 ,OK, 告诉我们耶稣是那掌权的，是那有全能的 ,OK, 我们可以求告他 ,OK, 而到这里的时候 ,OK, 更表现 ,OK, 让我们看到这个耶稣打破一切的传统 ,OK,他不是等这个妇人来去找他，对不对？他直接主动的向前 ,OK, 然后来吩咐这个死人他的孩子起来 ,OK, 所以耶稣更进一步给我们看到 okay, 当时候法利赛人一个很错谬的这个作风 ,OK, 就是他们把礼仪守到一个地步，是守到比生命更加可贵。Okay, 这个就是在我们可能以后的篇幅路加福音十章的时候谈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Okay, 就当时候有一个律法师就来问耶稣我要怎么得到永生呢？耶稣回答，你要全心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神。Okay, 并要爱灵舍如自己。哇，那个人回答耶稣说你说的对这样你必得生命。Okay, 然后呢这个律法师律师给就问耶稣谁是我的灵舍呢？ Okay, 结果耶稣就讲了那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Okay, 那个比喻是当时候 okay, 有一个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okay, 他被强盗抢掉他的衣服 okay, 被打得半死 okay, 就丢在路边 okay, 有一个祭司都走过还有没有救他？没有，从旁边走过。然后有一个利未人来到那里也同样的绕道而走 okay, 这两个都是都是这个教士 okay, 都是圣职人员 okay, 他们都离开 okay, 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看到了就动了怜悯的心来帮助他包好他伤口，甚至还带他去一个这个客店 okay, 给他钱给钱来让他能够在那里住下来 okay,所以耶稣在这里所做的 okay, 也给了一个很大的我们一个很大的这个提醒 okay, 就是许多的礼仪以及传统 okay, 很长的时候是好的 okay, 但是当我们把这一个当我们去守住这些或者是用这种方式 okay, 守住这种礼仪跟传统的时候 okay, 而我们失去到当中应有的原则以及当初的这一个精髓的时候，往往那不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不是上帝所喜悦的 okay, 就如那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对不对？那个比喻这一些祭司长祭司以及利未人 ,OK, 他们绝对有非常正当的原因不去帮助那个受伤的人。Okay. 而在当时候这个情景的时候，耶稣就行了这样的神迹 ,OK, 也给当时候的法利赛人以及所有的犹太人看到真正生命的主是耶稣基督 ,OK, 而这些这些礼仪可以在当时候他们惧怕的是触摸到这一个死人他们就不洁净了 okay, 而他们也更显示耶稣也更向他们显明说耶稣基督是那一个超越死亡的 okay, 他是圣洁的他接触这一个不圣洁的尸体的时候不但没有变成不圣洁反而使这个死人得以复活。Okay. 所以接下去我们能够看到第15节 ,OK, 那死人就坐起来 ,OK, 他不只是张开眼睛动一动或者是手动一动 ,OK, 今天我们有些时候比如说当你看到这个尸体可以如果火葬的时候他送去火葬的时候那个尸体可能会站起来哦 ,OK, 因为那个温度很大 ,OK, 所以使到他的肌肉等等的会收缩绷紧 ,OK, 所以就有一个好像他复活站起来这样 ,OK, 但是当时候是不是如此绝对不是如此 ,OK, 他这个死人不只是能够坐起来而且能够开口说话然后耶稣就把这个儿子复活的儿子交给他的母亲 OK 所以如果你是这位母亲你会怎样你可以想想 OK 当耶稣把这一个孩子交给这个母亲的时候他是不是会流眼泪会吗肯定齁 ,OK, 我不坦白说 ,OK, 我们可能很难明白 ,OK, 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冲击以及一个转变 ,OK, 所以这个孩子的妈妈肯定 ,OK, 得到非常非常大的安慰 ,OK, 他也得到很何等的这个喜乐、okay? 而在圣经里面耶稣就行过几次 okay, 少数的 okay, 应该有三次 okay, 是使人复活的这个事件 okay, 其中一个就是那个拉撒路 okay, 在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1章Okay, 我略跟你们念一下 okay, 约翰福音这里就说到有一个患病的人叫做拉撒路他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妹妹马大的村庄 okay, 然后这里就说到其实 okay, 这个耶稣与他们是很好的这一个他们有很好的来往 ,OK, 他们是有很好的关系耶稣也爱他们 ,OK, 然后呢结果这一个拉撒路就患病 ,OK, 患病到要死了 ,OK, 所以这两个姐妹就来到耶稣面前就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生病了 ,OK, 然而当时候这个耶稣并没有立刻去见他 ,OK, 而是等到四天后 ,OK, 所以他来到拉撒路的这个坟墓的时候 ,OK, 就已经是第四天了 ,OK, 那时候有许多的人在哀哭 ,OK, 然后有许多人在安慰这两位姐妹。耶稣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说，耶稣，如果你早一点来，我们的兄弟就不会死了。 OK， 然后耶稣当时候就问我所爱的拉撒路在哪里，结果他就去了。 OK， 那就是主，你来看你所爱的拉撒路。而这个时候圣经记载说耶稣哭了。 OK， 耶稣哭了。同样的，耶稣他的心为着所爱的拉撒路他哭了。 OK， 犹太人说你看他是多么的爱这个人。 OK， 然后当众人都认为这个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都已经开始臭了。OK， 这时候耶稣就行了这个神迹。OK， 吩咐他们把石头挪开。OK， 就是埋葬这个拉撒路的石头挪开，他就祷告求神，然后大声的呼喊说拉撒路出来。OK， 所以同样的 OK， 在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有一件跟这一个寡妇的儿子很相像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并不是说哦来来来我是医生救你孩子起来 OK， 而是同时我们能够看到耶稣这样的怜悯 OK， 是带着什么，带着爱，带着一个深切的爱 OK， 他的慈爱在当中深切的展现出来。OK， 所以他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见 OK， 今天也是一样 OK， 耶稣基督就如当时候来到这个寡妇的葬礼的时候 OK， 耶稣基督一样的来到我们人间，他道成肉身，他以他的爱来怜悯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来到上帝那里。OK， 在这里是使人复活，但我们得着的是那永恒的生命。所以第十六节，众人都惊惧，颂赞神说，有伟大的先知住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他的子民。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今天我相信也是会引起一个很大的轰动，对不对？ OK， 那当时候似乎也是如此。 OK， 有许多人听闻耶稣所行神迹OK， 但是他们没有亲眼看过 OK， 这样使人复活的神迹必然使他们惊讶 OK， 这里说他们就颂赞说有伟大的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 OK， 这是当时候他们最能够形容最他们认知里面最贴切的就是先知，然后最伟大最伟大的先知在我们当中行了这个死人复活的事 OK， 但弟兄姐妹朋友们，耶稣不单只是那最伟大的先知，他更是比先知还更大的那位救赎主 OK， 所以当时他们不惊讶，他们而且还不但惊讶而且还颂赞神，因为他们知道 OK，或者是他们能够见证 OK， 这个能够唤醒死人复活的耶稣肯定是从神而来，与他们所见过其他的物事神明等等可能会行奇异的事情的，但唯有上帝那创造的主宰能够使人复活，他是生命的主宰，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好消息 OK。接下来这里说 上帝眷顾他的子民。Okay, 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的话， God has visited his people. Okay, God has visited his people. Okay, 就是上帝来到他们中间。Okay, 而这句话可能对我们比较陌生。OK, 而对当时候的以色列人是很清楚是什么意思的。Okay, 因为这正是当时候他们的祖宗在埃及的时候被欺压，他们呼求神。OK, 上帝就呼召摩西领他们从埃及出来，对不对？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就说我是一个左口笨舌的，对不对？然后他就要求这个亚伦一同去。OK, 然后亚伦就把这个耶和华吩咐摩西要领埃及人出埃及的这件事情 ,OK, 来陈述给以色列人听。OK, 圣经就这么记载，那时候以色列的人民听了就相信了，他们听见耶和华眷顾以色列人，也监察了他们的痛苦，就俯伏敬拜。而这里听见耶和华眷顾以色列人，也是这里所说的眷顾他的子民，也是 God has visited his people, 上帝来到我们当中眷顾了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里面也给我们看见路加把上帝的真理渐渐的耶稣透过这样的事件给我们展现，给当时候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展现，也如今对我们每一个人同样的说话，就是我们的主是那一位来到我们中间的那一位主，他是那一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舍身，为了使我们得着那永远永远的福分，就是救恩的那一位。Okay, 他正如就是这里的耶稣，他深切的爱着我们每一位，就如他如何深切的爱拉撒路，如何深切的看到这个妇人，这个寡妇在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他不忍心，他有怜悯的心，使到这个妇人从这个痛苦中走出来。虽然那一个是一个短暂的，他的孩子终究会死亡，我们每一个人终究也会有生命结束的一天，但那不是永远的结束，因为我们得着的是永生的生命，我们得着的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那位生命的主宰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到最后第十七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批人见证到上帝所行的这一个神迹的时候，他们看到原来那是真的，那一位是神，那一位所行的是那掌管一切的，所以很肯定的，这里让我们看到他们心里见证了，就把这一个话，也就把这个事件传遍出去。Okay, 也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位，当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心中不是冷漠的，我们心中乃是充满感恩，充满敬畏，充满惧畏。Okay, 敬畏神，而我们迫切，我们巴不得我们要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 所以最后，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耶稣是生命的主，耶稣掌管一切的生命，耶稣是你应当寻求的，耶稣爱你，圣经说，耶稣爱你，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下，以致我们得着永生。我们应当悔改，我们应当认罪在主面前。而信徒们，主耶稣深切地爱着我们，我们应当以耶稣基督的爱去怜悯去爱，我们以基督的怜悯去扶持去服侍，我们也因此我们传扬基督的好消息。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那赐厚恩的主。我们这一生，我们绝对不配，无论我们这一生我们是何等的有能力，都是主你所赐的。无论我们这一生我们得着什么，也是主你所赐的。而我们这一生我们必定会面对的，必定是死亡，而这死亡乃是我们的罪所带来的后果。主啊，求主你对我们每一位人说话，叫我们心里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一个何等的人，我们看见主你是那何等美善何等爱我们的那位主，以至于我们的心对你有所回应，我们要奔向你，我们要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要悔改。主啊，你的大爱充满我们，使我们常常存有怜悯的心，彼此的服侍，彼此的扶持，这乃是主你在我们当中的心意。我们感谢你，我们为这每一位在痛苦当中的弟兄姐妹，无论是身上的还是情感上还是任何一方面的，主啊你都明了，就如这个寡妇一样，你明白我们每一个人所面对的，求主你引领我们，就如你如何的给这个寡妇安慰以及希望，也同样的如今你给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希望，因为你是那，你不是那不看顾我们的主，你乃是那一位常常眷顾我们怜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